安，请你把你手边的圣经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上一次我们按着进度已经讲到了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上一次那也是五个月之前的，所以我也不期盼弟兄姐妹记得什么。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开始，保罗结束了第三章跟第四章关于律法的功用还有律法与应许的关系这篇讲论。在第一节，五章的第一节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他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不再受这个律法的恶的辖制。上个主日第一堂的主日学，我们也刚好讲到了这个律法的辖制。我们刚好在读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在第一个世纪主耶稣生活的时代，犹太人的拉比们，他们有一本书叫做 Shabbat，上面记载了好几百条要怎么去守安息日，里面有39类的活动被定为叫做做工，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我说的是39类，不是39条。今年年初我到美中基督工人中心去参加他们的门训营，在那里有一位讲员跟我们讲到了一个他亲身的经历。他是住在 Boston 的，他说有一天早上他突然听到有人敲他家的门，而且敲得很急，结果他就很奇怪，他说为什么不按门铃是敲门的，结果他就去开门，发现是他的邻居在那里敲门。他的邻居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请求，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到我们家的车库帮我按一下那个车库的开关，因为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忘记关车库的门了。原来他的邻居是一个犹太人，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不可以操作任何跟电有关的东西。我不知道2017年版的 Shabbat 有多少页，肯定他要加上不可以按门铃，不可以按电钮，不可以开电视，不可以开瓦斯炉，这一类主耶稣时代没有的东西。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跟辖制。但是保罗在13节那里警告我们说，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有可能好像是个钟摆，从这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哥林多的教会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因为他们说凡事皆可行，结果你发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充满着淫乱败坏分门别党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要怎么做能够才是合乎中道呢？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请我们翻到第五章16节到26节，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六，我先念，然后弟兄姐妹回应。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但你们若被圣灵引领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主，我们在这个地方恐惧战惊。主，因为我们要来思想你的话语，若是没有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没有办法传讲得清楚。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我们就求你赐下那个启示的灵。主啊，叫我们今天所讲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把底下一点时间来仰望你，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有一个难处，就是教会世俗化的很厉害，原因可能很多。像我们教会这种所谓 Evangelical Church 福音性的教会，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要跟灵恩运动来划清界限，所以我们很少讲圣灵，我们也很少讲圣灵的工作，我们比较多讲的是传福音跟社会参与。在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不太讲肉体和肉体的工作，我们喜欢人多，我们喜欢鼓励每一个人都参与服事，我们教会很热闹，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有时候甚至让人搞不清楚这是教会还是社会。在17、18世纪的时候，来到美国的那一些的清教徒，他们非常讲究寻求什么是肉体，如何致死肉体、致死罪，他们追求圣洁的生活，所以教会跟社会有极大的差别。今天美国的教会里面充满了挂名的基督徒，没有重生得救的，这不是我说的，这几个大的survey都是这样子显示。我不太清楚北美的华人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不敢说。即便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好的 discipleship， 好的门徒训练，我们不清楚什么是圣灵的带领，我们也不能分辨肉体的工作，我们就来服侍。难怪教会会世俗化，难怪有分门别党的事情，难怪有分裂的事情。也许今天我们就花一点的时间来思想圣灵和肉体这个题目。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肉体。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在16节那里说到肉体的情欲，翻成肉体的这个希腊字就是 sex。 sex 一方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有形有体的这个身体，但是保罗常常把 sex 这个字是指的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有时候翻译叫做血气，是指着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前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状况。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上下文，我们才知道保罗是在说什么。很不幸，和合本有时候把 sex 换成是情欲，比如说在17节，圣灵与情欲相争，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圣灵与肉体相争。在19节，情欲的事原来应该是肉体的事，英文的圣经翻译也好不到哪里去，在 NIV 翻成叫做 sinful nature， 其实古一点的是英文圣经翻译叫做 flesh， 是一个直接的翻译。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翻译的麻烦是在16节，肉体的情欲，那个情欲叫 epithumia， 这个字原来是个中性的，是指着我们的欲望，是指着我们的渴望，如果翻成英文的话叫做 desire， 就是 passion， 可是有一些的圣经又把它翻成 lust， 又是一个负面的字眼。 所以不管是情欲也好 lust 也好 sinful nature 也好，都会让我们以为肉体一定是污秽肮脏败坏，跟道德上的败坏是相连的，好像一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肉体就是败坏的，这也未免太小看了肉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被神弃绝的人都叫做扫罗，也许我们从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图画，有一个 picture， 这样子解释出来比较清楚，可以让我们来思想肉体是怎么一回事。在旧约里面，撒母耳记记着，当扫罗被立为王的时候，在那些弃绝神要求立王的以色列人当中，他是一个模范青年。圣经上面是这样子记载的，说他高大俊美健壮，可能很像年轻时候的阿诺，而且他是一个勇士，他很谦卑，甚至你可以说他是很腼腆的，因为在高利他的时候他自己给躲起来了。他也有很好的领导统一的能力，他也号召以色列全国团结起来一起打败了亚门人，而且他的旁边你会发现常常有一群为他誓死效忠的人常常给他报信，所以按照世人的标准来说，他正是他们所要寻求的领袖，甚至连大卫都不见得能赶得上他。但是久而久之你就发现这个本相就露出来了。长话短说，在撒母耳记十五章，神要刑罚亚玛利人，要除去他们的名号。撒母耳命令扫罗把他们全部都灭尽了，但是经上记着说，扫罗和百姓联袭亚玛利王雅甲。雅甲可能跟扫罗一样是高大俊美健壮的，也许他惺惺相惜，他们也联袭那些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和一切的美物，然后他们说他们要把这些一切上好的美物要献给耶和华。我实在是愿意给扫罗一点 benefit of doubt， 给他，我相信他，我愿意相信扫罗真的很可能是心悦诚服，诚心要把这些上好的献给耶和华，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直接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肉体的本质是抗拒神的，是抵挡神，与神为敌，高举自己的。肉体他会隐藏自己的动机，但是他会挂上一个属灵的名号，他会说我要把这个最好的献给神。唯有你仔细分辨他的结果，才知道这是不是从肉体出来的。我可以想象扫罗他心里面是这样子想的，他说我不是已经为你征战，不是已经为你把这个最好的献给你了吗？为什么耶和华神你还不满意？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扫罗。上个主日我们的弟兄梁才在这里和我们传讲腓立比书第三章，说到在重生得救之前的保罗，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血统纯正，又是个法利赛人，按照律法说他行事为人是无可指摘的，又是一个模范青年，他为神大发热心，又得了祭司的授权，他到处追捕基督徒下到监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当使徒反寻道的时候，他在旁边，圣经上是这样子说的，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弟兄姊妹，我不太能够明白，当你看到一个人活生生的被一群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你怎么会喜悦呢？但是一个人在追肉体里面，他在追求那个理想的时候，尤其是你把他挂上一个属灵的名号，我是在为神做工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牺牲的。但是还好神介入了， 神拯救了他，他重生得救之后，他清楚明白那些都是他在肉体中所做的，所以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在基督里都看成是有损的，都是粪土。所以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上个主日的信息。再近代一点，也有一个属灵的例子。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约翰·威斯利 John Wesley， 他二十几岁就当了圣公会的牧师。他有一个心愿，他要到美洲来跟美洲的印第安人传福音。结果他就坐了船来美洲，然后他爱上了州长的女儿，对着人家穷追不舍，人家对他却没有意思。结果州长一告，告进法院，法院给他放了一个 restraining order， 叫他不准再接近州长的女儿。而他在印第安人当中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果效，最后他灰头土脸的坐船回英国。在船上的时候，他碰到一群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弟兄们，他自己说他才发现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后来到了伦敦，他就跟着这些弟兄会的弟兄们聚会，在有一次聚会里面，神光照了他，他重生得救了。于是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怎么会当牧师呢？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哪里来的那个心智要到美洲去传福音呢，给印第安人呢？弟兄姐妹，再次让我们来看见，我们的肉体一样可以向神大发热心，叫你跌破眼镜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切切的警告我们说，在我的肉体中毫无良善，对付他的方法就是弃绝他，叫他失业，叫他没有工作，叫他没有功能，绝对不可以怜惜他。很不幸的，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这个救人这个老我，这个肉体并没有除去。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圣灵跟肉体之争。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十七节那里说到，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了，神赐了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肉体的势力还在，不时的他要出来做王。理论上我们好像跟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老我仍然很活跃，叫我们有挣扎，所以我们永远活在一个已然与未然，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张力里面。按照身份来说，我们是圣徒，是圣洁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还是在犯罪，不够圣洁。按照地位，我们是完全属基督的，但是你发现我们的老我还是紧紧地抓住我们，不放过我们，要我们听他的。我们应该是属圣灵的，是属灵的，但是我们的身上还是有很多属肉体的表现。我们在重生得救之前，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征战，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天良未泯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征战是很实际的，那是一个神的律跟罪的律的征战。神的律叫我们要行善， do the right thing， 可是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罪的律，把我们往罪跟死那个方向拽。这个战争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我们是输定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行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做的，我不是不愿意的，我倒去做。保罗有一个很深的感叹，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这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前，我们的光景是完全被这个肉体所霸占的。但是感谢神，因为神的介入，所以我们得救了。虽然我们今天身上还有战争，但是这个征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结局也不一样。征战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圣灵的能力，它大过这个肉体的能力，所以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我们也从圣灵而生了，我们的灵魂苏醒了，今天我们有那个能力，我们可以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我们也有盼望，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保罗在这里也把这个得胜的钥匙告诉我们了，在十六节那里说，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放纵其实就是 fulfill， 就是满足的意思。如果我们选择随从圣灵，我们就不喂养肉体，我们就致死肉体，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战争，不是一个外面行为上的战争，所以是不能靠着遵行律法，靠我们在外面行善来得胜的。这个战争是一个里面的，是要我们做抉择，是要随从圣灵呢，还是喂养肉体？这个圣灵跟肉体的战争，是我们身上一生一世一生之久的战争，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的战争。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之所以是个属灵的伟人，是因为他们很快的就选择了顺从圣灵，这一场仗还没有打就已经结束了。相反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里面是顽梗的、不顺服的，你会看见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圣灵的果子是可以看得见的，你的家人一定看得见，你的家人是第一个享受你圣灵果子的，第一个蒙福的。最后在二十四节，保罗提醒我们，凡属基督的人已经将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里再次的又看，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上有一个已然已未然 already 把那业的一个张力。加拉太书三次提到同钉十字架，有两次是被动的，在这里是一个主动的语态。保罗是说，按理说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已经在两千多年前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了，但是神看我们是已经钉十字架的，我们看自己也是已经被钉十字架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个老我又下了十字架，而且很活跃。保罗说，把他留在十字架上面吧，钉死他。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是这个意思。钉死他的方法就是与基督联合和随从圣灵。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而且是我们的责任。在几个礼拜以前，我到欧洲去度假，我和我的姐妹在巴黎的街头上面散步，不时的你会看到有一些胖得不像话的人， 我说这一定是美国人，因为欧洲人很少有胖子的。当他们接近的时候，我听他们讲话的口音果然是美国人。在我们去欧洲的飞机上面，我也看到一个美国胖子，胖到一个程度，他的肉已经都满溢到隔壁的位置了，隔壁的根本没办法坐人。我当然知道肥胖很多时候是因为生病了，但是美国的卫生总署发出了一个警告说 Obesity 肥胖是美国人现在健康前三名的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他们不太节制。前几天我跟我的儿子聊天，我的儿子已经30岁了，现在可以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交谈。他告诉我说，他们这个 generation 是一个 whining generation， 是一个很会抱怨的时代，根本不负责任的。好像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一下子抱怨没有水喝，一下子抱怨没有肉吃，有的肉吃又抱怨没有黄瓜韭菜去配，然后还要吃火锅。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咖啡太烫了就去告麦当劳，孩子太胖了一定是汽水公司的责任。今天5月4号，美国国家的祈祷日， Billy Graham 的女儿 Ann Graham Lotz， 她有一篇信息，这篇信息的题目是 The 12 National Sins， 12个美国国家的罪，其中有一样就是不负责任管理自己和自己的家。耶稣说我们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保罗说天天要把我们的肉体劳我救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来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也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来随从圣灵，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要如何随从圣灵呢？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最简单的就是每一天要操练读经祷告灵修，和主有安静亲密的时间，就从这个开始。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十分强调读经祷告的教会，你如果每个主日都来听，都来敬拜，上主日学，礼拜五晚上都来团契交通，你一年至少有52次被提醒你要读经祷告和神亲密的关系。何况我们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送那些每日灵粮，我们还有一个主日学的课叫做读经乐。弟兄姐妹，你也可以选择不理会这些，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要负起自己属灵的责任来。弟兄姐妹，你想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吗？还是你愿意让你的肉体肥胖满意在你的身上做王？保罗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我们已经在圣灵中生了，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靠圣灵行事，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你愿意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了那动了善功的一定要保守成全。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动了善功。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我们的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我们求你调转我们的眼目，就是单单的来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每一天就让圣灵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知道我今天的信息比较短。